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啊，现在开讲第一卷，上次刚把经序分，就是平常的所谓序分啊，讲过了。序分有通序、别序，也就是所谓化成序与缘起序。缘起中说明在解下自知之后，大概是自知后的几天啊，或者是一两天、三两天之内，碰到这个波斯匿王的父王去世的纪念日。那么波斯匿王为了要追荐冥府啊，就是广设斋供啊，供佛几僧，同时城中长者居士大家也发心也供斋。那么那一天，佛并所有的比丘中都去接受国王跟城中的大众的供养，由文殊菩萨去分派。而阿难就在头一天接受外地的邀请啊，那么就是波斯女王设供的那一天上午啊，他赶回来，回到金色，大家都去应供了。这个时候正是中午快要用斋的时候了，那么他匆匆忙忙搭上衣啊，拿着钵到街上去托钵，他想要发这个学习菩萨道的平等心，那么次第行啊行气。在托钵的时候啊，就遭遇到摩登切的协助啊，那么佛应供之后匆匆忙忙赶回金色，那么说住啊，而由文殊去啊降服这个邪法，那么把阿难跟摩登切女啊这个提讲回到金色。所以经文就说到提讲阿难及摩登切归来佛所，经文就在第四页。接下去就是经中分，这里所谓经中分啊，就是平常所说的正中分。经中指这一部经的正中，从阿难见佛顶礼悲喜以下的文字属于本经的正中，所以叫做经中分。这个文字很长，楞严经有十卷，现在我们刚刚开始的是第一卷，后边还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那么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讲的时间要很长啊，所以一卷一卷的印，现在我们看的只有第一卷，后边的文字啊，如果你有全部的楞严经回去查就可以知道。经中分到第十卷，第十卷的阿难的最后的问话，阿难在这一部经当中他问的很多，那么一直到第十卷的最后一段的问话完毕，佛答复的解释完毕，到了这个最后一段文字啊，在正中的文字说，如应将此妄想根源心得开通，传世将来末法之中诸修行者吝啬希望，深厌此生，知有涅槃，不念三界。到这里为止，正中分的经文到这里为止。你只要查到第十卷的最后，阿难问法之后，佛的答复解释完毕了，到了最后有两句，知有涅槃，不念三界，到这个不念三界为止，这就是经中分，就是所谓平常说的正中分。不念三界以下剩下的后边的文字啊，说明依这部经修行所有的功德殊胜的利益，那就是流通分，文字不多啊。这个流通分呢、啊、在这里太虚大师叫做经义分，义利益的义。 那么流通就说明这一部经对于众生的利益多大啊，这个利益就是流通未来，所以叫做经一分啊。因此太虚大师的全经的三分呢，续分叫做经续分，就是这一部经的续分。正宗分叫做经宗分，就是这一部经的正宗啊。流通分叫做经义分，这一部经的利益啊，有这么大的利益，当然就可以流通未来了，所以叫做经义分，就是流通分。现在开始要讲正宗分，就是所谓加持下第二经宗分，这一部经的正宗。这一部经的正宗文字很长啊，从现在的阿难见佛开始，一直到最后第十卷啊，自由涅槃不念三界为止，这么长的经文啊。太虚大师呢，这部经的研究里面分成三个大科啊，我们经本里面有啊，一直下第一叫做顿问顿答，先是始终全一，这是正宗的第一大课。第二叫做唯说唯是等流自悲二教，这一课很长啊，一直到第十卷阿难的最后一段问法之前啊，这就到后边呢，第十卷的阿难的问法之前经文，汝当恭请十方如来究竟修竟最后随犯啊。那么第二段的正宗分啊，就是唯说唯是等流自悲而教，经文就到究竟修竟最后随犯啊。你在自由涅槃不念三界往前推，就是那一番的问答完毕之前啊，阿难问法之前呢啊，由究竟修竟最后随犯呢这两句话，到最后随犯的犯字为止，就是唯说唯是等流自悲二教，这一科就包含十卷经文了。第三，重请重告结归理事为心，这在第十卷，就是这个最后随犯以后，阿难再起来问佛啊，佛再解答啊，一直到不念三界这一段文，就叫做重请重告结归理事为心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讲第一啊，顿问顿答，先是始终全一，这个科判的意义啊，顿问顿答，顿时而问，佛也顿时而答复他的问题。这个顿包含总的意思在里面，问的时候总问啊，阿难的顿时而问，就是经文的阿难见佛啊，到退坐默然承受圣旨，这个三行多的文字这是阿难的顿问接下去的经文佛的顿答，顿问等于是总问，总问后文呢，就从这个总问里面分别说出许许多多的道理来。佛的顿答也等于是总答，这是这个顿里面就包含全经的一重要的意义，全经的总意啊，它的要义就在这个顿答里面表达出来啊，所以这个顿答也是总答，也是全经的总意。这个一问一答呀，内容就先是始终全意，先还没有到先说出来，先平常说闲谈先是啊，还没有到先把要义提出来，就叫做先，是开始， 佛事先开始这个全经的总义啊，先提出来跟大家说明。那么也就是说，全部经的重要的根本目标，他所说的要义就在这里。始终就是全部经的开头到结束，始就从现在阿难的问法开始，终就到最后第十卷的自由涅槃不念三界为止，都要包含在里面。但是啊，他这个要义就在这里先把它提示出来了，所以叫做全经的要义包含在里面。这始终全义，始终是全部经从现在开始到自由涅槃不念三界这个内容啊，它全部的要义啊，就在这个顿问顿答里面完全表示出来了，所以叫做这先是始终全义，这是科判的意义啊。现在顺着这个科判要解释这个经文啊，顿问顿答先是始终全义再分两段，第一是顿问，第二是顿答。不过这里我要先说明啊，顿问顿答这个两个小的科判是我加上去的。太虚大师的研究里面呢，他这个金中分的第一科只有顿问顿答闲事始终全一，下面的顿问顿答等有四个小科，这个小的科判呢是我加上去的。加上去的原因在哪里呢？等到讲到顿答的时候讲，现在先讲顿问啊。这个我加的用意无关于顿问的文字啊，不过在顿答里面是要说明，所以先讲顿问的经文。看这经文，阿难见佛顶礼悲兮，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理，殷勤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摩最初方便。这是阿难的问法。下面是结集经的人把它接上去连贯后文的。于是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比之佛等具念要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这是顿问啊。阿难见佛，就是阿难遭遇摩登劫难，有文殊提讲他回来之后，一回到金色结果的缘，第一面先见到佛呀，就先顶礼。阿难见到佛，他是心中的感慨很多很多啊，所以赶快呀要先向佛顶礼。这一个顶礼呀，用意就是第一感谢佛的救他。假如佛不说咒来救他，他的问题就很严重。所以他遭遇磨难的时候心里这样想，如来大慈啊，您不救我吗？佛你大慈大悲，我遭遇到磨难，我道力没有这个能力去对付这个磨难，现在我遭遇到这么大的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世尊啊，你是个大慈大悲的，你有他心痛见，你能不救我吗？他心里有这个念头。而这个时候佛就说咒救他了。那么实际上佛在放光化佛说咒的时候，这个咒一出口啊，阿难就已经脱难了。不是把咒说完了那么文殊师利菩萨把这个咒拿去才把这个邪咒破掉，那个时间算起来也不合算了。你看看后边第七卷的楞严咒，我们平常早课 一般寺庙念持念这个楞严咒啊，要花多少时间呢、啊？里面有多少字、啊？那么这个时间有多久啊？所以必定不是说咒说完了，文殊师利拿去破邪咒，我想不是这个样子。应当就是佛一说咒，那边邪咒就已经破坏了，那么阿难就已经得救了，啊，那么所以要需要文殊去啊，用意是要提讲他们回来。阿难碰到这种的磨难，他心里很难过，脸上也不好看，他没有人去领他回来，他会觉得很难过的，所以要讲劝他，安慰他，所以由文殊菩萨最适当提讲他回来。那么不但是要度他呀，同时要度摩登伽，这个摩登伽尼同时他的因缘成熟也有得度的，就是后边经文的信比丘尼。所以因为他需要有这个因缘文殊去带领他回来啊，所以佛放光说咒的时候，邪咒就已经破了，阿难就已经脱离磨难了，但是有文殊去领导他回来，提讲阿难即摩登伽归来佛所。摩登伽应当是摩登伽的女儿，就是摩登伽女啊，波吉提，同时啊都把他带回来到七环金色见佛。那么这个时候阿难一见佛呀，顶礼悲喜，先顶礼感谢佛的救度他，假如不是佛的救度他，他的问题相当严重，所以呀、啊、先顶礼感谢佛啊，一方面呢也希望佛呀赶快教他该怎么修行才能啊这个得到断烦恼了生死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个目标。所以接下去说出他内心的重要的希望。悲喜，悲是悲伤啊，悲伤他遭到这么严重的磨难啊，本来一心要好好的用功修行啊，想要好好的学习平等心去突破，没有想到会遭到这个磨难，所以他心里很悲伤。喜，流眼泪啊，无声乐喜，人在哭的时候有声叫做哭啊，所以这个中文的方块字啊，哭字上面两个口啊，下面一个大啊，哭总是要嘴张开的，嘴张开才能够把这个哭声表现出来，所以一个嘴张的两个嘴那么大，那个叫做哭哭。哎，各位有没有哭的经验啊？啊，我看多多少少总是有一点吧，就是难众嘛，英雄有泪不轻弹，偶然也会弹一弹的啊。那么一般如果是不好意思哭出声音来，把声音压住，不让声音哭出来，直在鼻子里面，这种的情况那个叫做吸吸啊，就是虽然是想哭想要大哭，可是在那一种环境之下不好意思把声音放大。阿难这个时候并不在金色里很多人啊，他不好意思把声音哭出来哇哇哇哇叫，所以他只好啊压住那个声音啊，那个悲伤的心情从这个流泪啊这个抽泣的这种情况下表达出那一种的心中难过的情况，所以叫做悲喜。他悲喜什么呀？恨无始来呀，一向多闻，未全道理。他这一恨，就有后边全部十卷经文，就这一恨就出来了。如果阿难没有这一恨的话，就没有后边的经文了。这个恨太好了，他那个时候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的大利益，假如当时阿难没有这个恨，没有这一部经，太虚大师的楞严经摄论里面关于这个恨， 发挥的最清楚了啊，它分成这个恨的内容，厌厌舌的意思，跟取求取的意思，分这两类，按照后边十卷经文的内容啊，把经文一一提示出来。现在因为我们一方面没有后边经文可以佐证，因为大家只有第一卷，一方面我们大致都是初学啊，甚至也许有人不曾看过楞严经，那么把那些文字通通列出来要花过差不多就是两节课的时间，还不够，念不完，那么这样子大家听起来也觉得啊比较难以成啊这个了解。所以那个恨的内容社论里面所说的，我们暂时啊把它摆在一边，后边有机会再来说明啊。这里的恨我们约两种来说明。第一啊，他自己恨过去哈，经文里面很显明的说出来，一向多闻啊，无始就是从来啊，从有这个精神啊，有这个是神以来，这个开始找不到的啊，不能叫做最初。有人的注解往往喜欢用那个最初一念，那个最初，那个最初不对的。如果有最初的话，就会有最后。那么如果有最后的话，那就将来成佛了还会变成众生，不能用那个最初。经文明明说无始，众生无量皆来轮回生死，好像圆环的圆形，圆的，这个圆圆的东西你要哪里找开始啊？啊，例如说这个圆的东西，这个圆的东西你要看开始在哪里啊？找不到它的开始，因为它周围都是一样的嘛，周围都是一样，你要哪里找开始啊？所以叫做无始。这个所谓无始啊，就是我们一向如此，有这个精神，有这个知识，一向就是阿赖啦，一向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自己恨他自己过去啊，多生多劫以来一向就是多闻，喜欢用耳朵听，听进去了，用记忆力把佛法把它记起来，可是他就停留在这个记，停留在记，没有思，没有修，闻思修三昧啊，他只在闻，因为只有闻啊，记在脑子里面，没有思，没有修，所以就未全道理啊。他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有道理，假如没有道理的话那就完了。有人呢啊，这个等于毁谤尊者，说得很不好听，把他啊说的认为他啊自高自大，自己想要学菩萨，可是他还是个普通一般人都还不如，所以说得很不好听，不对的。他虽然是重文，实在多文，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完全没有道理的话，碰到那一种磨难啊，他没有办法支持的。举过世间法的例子说，如果世间一般人不懂佛法，没有修行的人，碰到那一种情况，他会觉得哎，不错啊，艳福不浅嘛。你想想是不是，如果世间一般的男性碰到这种情况，他会觉得艳福不浅嘛，自己投怀送抱嘛，也不是我去找他呀，他自己来找上我啊，那我是艳福不浅了。世间人会这种的想法，可是他坚强的支持住他持戒的功能，所以他出家所谓的不得四得这个得不坏境啊啊，这个就是得到这个四不坏性，对于佛法生的三宝跟佛所制的戒法他坚信不疑，他那个持戒的力量非常的坚强，所以他碰到这种的情况他能够坚持住他的持戒，不会有丝毫的这个动心。所以后边经文说心清净故尚未轮逆， 纵然终于遭遇到这个摩登伽女的阴公无魔啊，将会解体，他还能够坚持住他的戒法，完全不会遭遇到，不会有丝毫的动心，他心完全不动，只求佛赶快来救他。所以那个时候啊，阿难简直像死人，碰到那一种境界，他就像个死掉的人一样，不会有所感受啊，因为有所感受的话，问题就会严重的，他不会有所感受。比从前有个儒家读书人上考试的时候的碰到的境界，他要难得多，比他难过几千倍。这个话怎么说呢？我说出这个故事来，我有话又长了。从前有个上京考试的读书人，在路上捡到一包金子，很多，他想这必定是有人遗失的，他不敢得到这个路上的财，他想失掉的人必定很严重，他就坐在这个失掉金子的地方，把这个金子抱在怀中啊，等住人来。等到天黑，有个女人呢、匆匆忙忙赶回来啊，边哭边找啊，他问他你找什么啊，他说我一包钱啊，我在路上丢掉啊，这是我的婆婆，她病得很严重，我去卖东西卖到的这个换来一包金子要替她治病的，现在我遗失了，我怎么办呢、哦，他说你失掉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呀？那么他把实情说出来，他说哦，在这里，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捡到啊，我坐在这里等你啊，那么我就这个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你吧，你的吧。打开来一看，哎，不错，就是他的，他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么他的家就在前面不远，因为天黑了啊，那么他说啊，天黑了怎么办呢？他又不能走路了啊。这个妇人呢，就请他说，那就到我家去吧，我就在前面了。那么到他家里去啊，那么这个要考试的人就住在他家里。这个晚上啊，因为他帮他捡到这个钱，他不但不会变为敌意我，而且他替他坐在哪里等，这感谢他，他没有什么仇的。晚上啊，他的婆婆就示意叫他以身来答谢他。到了半夜，他到这个读书人的书房去啊，本来意思是想要这个投怀，可是这个读书人呢、他在读书，他坚持就不可以。他来要求的时候，他说不可。大声的一个不可，他退了几步，他又来，他又说不可，他又退了几步。那么第三次他又来，他说不可，不可，两次最难了，那已经是咬紧牙关了，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情况。这个他这个不可两次最难，这个妇人不好意思啊，也难为情，就退回去了。那么天亮啊，他也不吃饭就走了。到了上京考试了，考卷呢、写的并不怎么理想啊。检考官呢、他就下笔想要把它勾掉，不要。他想要放下笔勾掉的时候，上面来一个声音，不可，叫他不要勾掉。哎，怎么不可啊？他再下笔要勾，上面又是声音，不可。就不敢勾，哎，这明明不好的文章嘛，我又把它勾掉。哎，正要第三次要勾掉的时候，空中来个很大的声音，不可，两次最难了。这个监考官是必定有因的，这个人文章写的不好，可是他必定有的啊，才会感受到这种情况，因此就把他通过了，最后一名啊，调查位啊，最后一名通过了。那么因此这个监考官呢，就把这个考试的人把他找到来，他说你做了什么应的啊？他说我没有，我是个读书人，哪有什么机会做什么应的。他说必定有的，他把他经过的事情就说给他听，啊，那是我自己说的话，这个事情一说出来，那就大应的，大应的啊，普通人还能够持得了吗？所以 窝囊的当时情况比这个不可认识最难了、啊、难过几千倍啊。所以窝囊公的这种情况，他自己恨他未全道立，只是说他的修行功夫不够，有文没有思修。这个一向多闻的这个一向，按照法华经里面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他是同时发心的。法华经里面说，佛与阿难同时在空王佛所发菩提心啊。可是释迦牟尼佛今天成佛了，阿难还是个凡夫，还是个凡夫，难怪他要恨啊，要恨。他们跟佛同时发心的，他到今天还是碰到这种的灾难，所以他恨一向多闻未全道理。这是阿难本身的这个当时的恨意。还有一个意思啊，他当时学的大致都是声闻法，声闻的修法。他觉得声闻人呐、啊、实在还不够，力量根本比起佛来相差很远。声闻法尤其在阿含里面，往往会认为佛所证的跟阿罗汉差不多，不对的。阿罗汉依法华经说只走了300由旬，在化成，在修行，佛已经过了500由旬，到宝所就近正觉，最起码声闻距离佛国有200由旬的途程啊，200由旬的途程。意思就是说，阿难他对于这个声闻法在300由旬里不够，是个化成，不究竟，比起佛国来还要相差很远呐、啊。所以他觉得声闻法是不够的，我一定要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才行的。所以他这一恨也把他的菩提心恨出来。假如没有这一恨，阿难的菩提心未必能够发得出来啊。那么经过这一恨之后啊，他现在赶快发菩提心啊，要请求佛，最最重要的是什么？赶快修行啊！闻我闻多了，就是缺思修。我该怎么修行？怎么样修行才能够断烦恼、了生死、道成佛？所以接下去就七亲啊，殷勤七亲，殷勤啊，恳切自治，恳切到自己，自诚恳切到自己，所以叫做殷勤。有些音字下面有心字，相通的啊，没有心字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显示他至诚恳切到极点啊。殷勤祈请什么？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他不但是求啊，这个现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果地的这个功能，他希望跟十方诸佛相同，实际上佛佛道同。释迦牟尼佛所证的与十方诸佛没有两样，他希望能够成就这个佛佛道通的修法。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就是空间当中所有已经成佛的诸佛，如来就是佛。过去十方诸佛，现在十方诸佛，他是怎么样子修行成就菩提的？菩提就是佛的果位，简单说菩提，详细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意思就是说，十方诸佛怎么样子修行道成佛，他修行的方法是什么？是不是平常佛所说的擦摩他、三摩、禅哦，是不是这些修法？擦摩他、三摩、禅哦，这三种修法阿难听多了，听多了，多年来听佛说法，时时听到佛说到这个修行的法门，就说到擦摩他、三摩、禅了， 现在他加一个庙字用意在哪里啊？通途说没有庙，而现在他的用意是求成佛的，他成佛的修行法门必定比这个更妙啊，所以叫做妙参摩他，三摩参呐，参摩他的三种意义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